住的不多，意思很清楚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后记就是这首记第几九首啊，后记摄臣身极废神啊，摄是解释啊，臣是成就啊，就是解释啊，成就我们的正知正见啊，佛知佛见，知道身极废神。啊，身是色相，非身是空，空即啊，就是自性。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，身即非身呢，色即是空啊，意思完全相同啊，故无可悟啊。啊，你是我悟到了，我开悟了，你有没有真的悟到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你分别开悟，你执着开悟，你还是坐落在执着这一边。那真正悟到什么呢？悟到没话好说啊，开口便错啊，动念皆怪。但是他又非常清楚，就聚而常照，照而常寂啊，照见万法皆空啊啊，那这真的悟了啊。他为什么说无可悟呢？下面解释：悟身其见。你要自己以为是悟了，你看又起了一个见，起了一个见解了，起了什么？起了分别执着了啊！此见如山呐！啊，这种分别执着的时候，就跟那执着这个假象是一样的，你又起了执着了，必须是什么样呢？身见两亡，正法身也啊。对于这个身相不要执着，对于名词术语不要执着。所以起心论里头马明菩萨告诉我们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你听教啊，诵经听教，你要守住一个原则，你才能够去入佛境界啊。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教呢？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你才能悟入啊。啊，言说相吗？讲经说法，你不要执着他的言语，看经呢，不要执着文字，文字是言语的符号，言语不能执着，文字不能执着啊！不要执着他的名词术语啊，这里边讲个身，讲个佛，都是术语。啊，这些术语就叫名字相啊，他是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假设这么多的术语帮助你理解，你不能执着，你执着呢就错了啊。不可以有心缘相，心缘相你想，哎，这几句话什么意思？你动了这个念头了，你想你在你的听讲在读诵啊， 你想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啊，你一面听经一面打妄想，啊，读经也是打妄想，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呢？你开经偈上说的好啊，啊，真不容易啊。百千万劫能遭遇，难遭遇啊！那你的真正的利益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！必须一心专注去读诵经文。决定不起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叫真听，你就真的受用啊！一面听一面自己还起心动念，所以不解如来真实义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，哎，佛度有缘人。啊，什么是有缘人呢？读诵听闻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是有缘人啊。那个人可厉害了啊，他一听就懂啊。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跟诸位讲，我们住在香港这个地区，跟广东是一家的。唐朝时候，这个地区出来一个六祖慧能大师，那个人是佛，真佛，不是假佛啊。啊，你看他在《坛经》上说他的缘起，啊，他是个樵夫，卖柴的，啊，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了，啊，你看不到卖柴的了，也看不到挑水的了，从前没有自来水，家里用的水呀，是挑水的来卖的，一担一担的来算的，啊，他在河边挑水，挑到城市里面来买啊，慧能大师是砍柴的樵夫啊，偶尔柴卖掉了，啊，那得应是小客栈买他的柴，啊，给了他的钱了，啊，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听到房子里头有人念经，念金刚经，他听了一会，越听越有味道，他真听懂了。念经的人不懂啊。念经的人天天念呢，不开悟啊。他偶尔从窗口那个地方就听个一两句，他就悟了，就明白了，太好了。他就走进去问那个人，你念的什么东西啊？他说我念的是金刚经。说实在话，什么是金刚经慧能也不知道。啊，就问他你的经从哪里来的啊？五祖仁和尚那个地方借缘来的啊。越谈就越投缘啊。他念的人不懂，他把他听懂的那个意思讲解给他听。哦，这个人听了之后非常惊讶，我认识字 这么高的悟性啊，于是乎就极力呀、推崇给他介绍，你呀、到黄梅去参学，你一定会有成就啊。那他是个樵夫，家里还老母亲啊，天天砍柴，柴卖掉的时候，这个钱拿去买一点米，买一点粮食回家养妈妈啊，他不能离开呀、这个客人很好，拿了10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啊，你家老母亲我们来帮助你照顾，你好好的到黄梅去参学，你一定会有成就啊。这一段事情是什么？读的人不懂，听的人明白了啊。同样一个道理，讲经上台，讲经的法师啊没有开悟，下面听经的人会听的话，听经的人开悟了，你相信吗？可以相信啊，为什么？有道理啊。讲经的人虽然他依靠古的这个古大德的这些注解啊，收集资料啊，在整理他的这个讲稿，他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呐、听经的人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一听就开悟了。其如华严境界，讲经的人查得原汁原意啊。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就晓得修行正果靠谁啊？靠自己，不是靠别人。你仔细看看高僧传，啊，看看过去，啊，这些古大德，他们自行化他的行矣，你就都明白了。啊，所以宗门大德，啊，测验学生，常常问这么一句会吗，这两个字意味很深呐、啊。你会吗啊，什么叫会呀、啊、放下就会了啊。你不放下，不但是没开悟的人在这里讲，你不会开悟啊，诸佛如来到这个地方给你讲，你也是不开悟。啊，会的人是用清净平等觉心来听闻，由此可知，能不能成佛，能不能悟入，全在自己，不在别人。这都是真话，不是假话了啊！所以我很感谢张家大师啊，这个秘密呀、啊，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他就毫无保留告诉我了啊！秘密是什么呢？看破放下。这两句都不容易啊！放下什么？ 放下妄想，放下执着，于世俗世间一切法啊，不但是世间法，佛法不例外啊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。这个舍就是什么，对于佛法你都不可以分别执着，何况世间法。啊，为什么佛法不能分别执着？佛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道理你要懂啊。啊，所以不能执着啊。啊，真正的法说不出来的啊。无生也无见呢，你怎么说啊？所以佛能够说得出来的，能够做出样子给我们看的，都叫做方便法啊，叫善巧方便呐、啊。你别把它当真啊！啊，真的是什么呢？真的，佛讲的很多，叫万法皆空。那是真的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世间一切相是虚妄的，诸佛如来的相也是虚妄的，啊，他们又说，诸佛菩萨例外，啊，没这么想法，啊，华藏极乐世界除外。也没这说法啊，华藏极乐也是虚妄啊。那真相，现在我们有一些概念，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常寂光，常寂光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那就是自信的本体。啊，虽然它没有现，没有相，啊，它是个空寂的，你不能说无，为什么呢？它能生万法。啊，能生我这个理性。灵性迷了就叫灵魂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灵魂跟灵性有差别的啊。灵魂是迷的，迷的灵性啊，他这一迷怎么迷了？就有六道，他就出不了六道。他要是觉悟了，醒过来不迷了，就超越六道了啊，六道轮回就没有。啊，所以灵性跟灵魂实在是一，就是一个是觉悟的状态，一个是迷惑的状态，啊，这个不同的称呼，啊，它不生不灭，它是真正的自己啊，啊，六道里面投胎去，到六道里头找一个实体，他依附他。啊，我们现在常常附身嘛，哎，我们找这么个身体就附着他身上，啊，起作用。啊，灵魂附体，哪个人不是灵魂附体啊？灵魂不附体就死人了，就死尸了，那就不叫活人了。啊，通通是附体。啊，不过这个身体是啊，是我自己的。灵魂附着身体啊，不是别人的灵魂附着我的身体啊。别人的灵魂可不可以附着身体呢？也有，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内国外看到很多附体的啊，还有不止一个灵附体， 我曾经遇到一个同修啊，是个女孩子，100多个灵附体，那苦不堪言啊！啊，所以她头脑是一片混乱了，啊，因为每一个灵都干涉她的脑部。啊，所以那是非常非常不稳定。啊，那么这些现象了解了，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回事情。啊，他来找我，我就劝告那些附体的这些灵，请他们离开。为什么呢？彼此都痛苦，灵附在人身上，他也痛苦。啊，劝他离开，劝他念佛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有的往生天道，啊，但是，他说我进入他身体之后，他很紧张啊，我离不开啊。哦，这信息我们就明白了。哦，他在紧张的时候、痛苦的时候，灵离不开，要怎么要放松？啊，放松的时候，附体灵才能离开。啊，所以就劝他念佛、念菩萨名号，啊，把身心放松一点，啊，就离开了。啊，100多个，啊，大多数都离开了，最后好像有6个。不肯离开啊？什么原因呢？跟他有深仇大恨，过去生中结的冤仇啊，他要逃命啊，当然很痛苦啊。我们再给他谈条件啊，给他做佛事，给他超度啊，谈了很多条件，搞了好几天啊，他也同意了啊，同意就离开了，他就恢复正常。这些事情呢，外国也有啊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总而言之是，你不要有分别执着，外面什么样的这个恩爱也好、怨恨也好，那些灵啊，所以附不了你的身，他没有机会。为什么会附身？因为你的妄念太多。他很容易进来，你没有妄念，只有正念，他进不来啊，想进去都进不来啊，所以怕这妄想多啊，杂念多啊啊，这就是给这些冤亲债主给他有机会啊。啊，所以叫身心两忘啊，就是说不要忘就是放下啊，对于有形色的不要去分别执着，对于这些名词术语更不要有分别执着啊，这个时候你才有这个机缘证得法身啊，证得法身说还要加功夫啊，加到什么呢？不但没有妄想着这个分别之处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。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这就真的了，真发生了。幕后有三句话说：观身是相的，观佛也然，故就佛界。所以最后一句是佛无上身啊，皆归到佛啊。这个佛是谁呢？佛是你自己，你自己成佛了啊。佛的无上身、圆满身就是法身啊，大乘教里面常常念的 清净法身佛，啊，圆满报身佛，啊，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三身是一体，一体三身，啊，化身是离体，报身是自受用，化身是他受用，啊，帮助别人。我们再看这一大段最后的书记，如是实会说，诸佛妙法心，若闻此法者，当得清净也。如是，这两个字是讲上面所说的啊。菩萨讲的偈颂啊，虽然只有十首，可是这个里头意思深广，没有边际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佛的谦虚啊！为什么呢？三重障里面第一个傲慢，破傲慢了。你看无上慧菩萨说了这么多，他把他这个功德推给别人啊，推给谁呢？如是实会说，实会是他前面，他是第九位第九住的菩萨无上会，前面第八住的菩萨叫真实会，这个不是我说的，真实会他说的啊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，我们这个世间的人的毛病啊，什么都是我发明的，我悟出来的。你看看别人，别人说再多，说的再好，他说的不是我说的。清凉大师注解里面只一句话，推功可知，他把这个说经说法的功德推给别人，啊，绝不自居啊，那我们现在社会有一点好事都是我的，怎么肯给别人呢？啊，他推给八住菩萨，八住菩萨推给七住菩萨，七住菩萨推给六住菩萨，啊，都是推给别人呢，哪有自己呀？啊，事情做成功了，功德是大家的。啊，我们这几年在安徽庐江汤池小镇做了个实验，啊，中国传统这种文化的教学《弟子规》呀，在现在社会上还管不管用啊？这个实验成功了，成功之后我们交给政府啊，功德是谁呢？我们要修菩萨了啊！这个实验成功啊，功德是 地方的领导啊，是中心的老师，还有汤池小镇所有的居民啊，大家肯受教啊，才有这样辉煌的效果啊！我哪有什么功德了？那人家常来问我：“哎呀，法师啊，你的理念……”我说：“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没有理念。老祖宗的智慧，老祖宗的办法，这是真的。”《弟子规》不是我编写的啊，《弟子规》是我们中国5000年家教的集大成。啊，我们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明了古圣先贤是真实慧，啊，为什么他们的心比我们亲近？啊，5000年那个时候，这个地球上人少啊，人与人之间没有相争的。啊，那个时候伏羲氏啊，也就说明那个时代人的生活靠什么？靠打猎啊，游牧民族啊，啊，人跟野兽啊去斗啊，野兽也吃人啊，人也吃野兽啊。啊，到社会进化进步了，啊，神农发明了农耕，啊，农耕，我们以农作物做主食，啊，而不是以肉食做主食了，啊，进入到农耕时代，农耕就定居了。啊，就不是游牧了，定居了。啊，这个社会啊，慢慢在进化。啊，定居，子孙多了，都住在一起，这就形成个家了。啊，中国家是这么形成的。啊，那个家族的人人口越来越多，你看我们中国讲的5代同堂。6代同堂，7代同堂，真有啊！7代同堂可了不起啊！啊，那个最高的大概都是都会超过100多岁啊！啊，那么这个家族至少也有5、600人，所以家就是个社会。那要注重教育了啊！家里头每一个成员起心动念呢，都是为整个家族着想，不能为自己啊！为自己，这个家就家破人亡了，那家就不像家了啊！所以它有规矩啊。那么《弟子规》是所有啊，当时这个大家庭每一个人必须要遵守的规矩，这是家规呀！啊，有这个大家，他就有家道。啊，家道是什么呢？是伦理，是讲究人与人的关系，啊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这属于伦理。所以伦理的范围很大了 啊，关系要清楚，关系要处好，啊，关系讲求什么？和睦，这和为贵呀、啊，人跟人要和，啊，家里首先是家里人要和，啊，这不是一家人，外面人也要和，啊，跟这个树木花草要和，啊，因为到农耕时代了。跟山河大地要和，跟大自然要和，啊，这个是中国文化了，自古以来的沉船了，啊，所以有家道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，啊，业是事业，啊，世世代代沉船，啊，所以一个姓就是一个家族。啊，从五千年传到我们现在，啊，在过去，每一个家都有祠堂，啊，祠堂就是你这个姓这一个系，啊，沉船年代太久了，几千年了，啊，你的人口也多了，你这一个家族繁衍到现在。至少有几百万人，啊，我们一般家庭没有统计，啊，现在记载的最清楚的是孔夫子这一家，世世代代他们记载很详细。孔子传到现在，这据他们这个家谱里记载，现在差不多将近两百万人。你看这么大家族。啊，孔家如此，我相信哪一家都是这样的，只是你们疏忽了，世世代代没有把它记下来呀。啊，所以现在中国有十亿人口啊，啊，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啊，所以这家规，啊，有规矩。啊，家和万事兴。啊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啊，所以你要知道历史的渊源。啊，国家的治乱，实在讲，不在形式啊，不在制度啊，制度再好，人不好，还是乱世。不是知识。如果人人都受教育，你看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修身齐家，各治为本呐。啊，各是各无啊，治是治之啊，各无治之是根本呐、啊。啊，建立一个政权，统治这个国家，教学为先。啊，你看这几句话多重要。啊，修身齐家，各治为本。这个八句也做到了，无论什么制度，天下大治啊，国泰民安啊，真是风调雨顺啊，啊，和谐世界啊，人人都懂得伦理啊，就是关系啊，懂得关系，关系处好，那就是道德啊。所以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重要啊。 啊，无论什么制度它都好。啊，你现在讲民主讲民权，啊，民权一直到今天没有看到好的成绩出来，还是一片混乱的。啊，我们很冷静细心去观察现在这个民主社会的制度，跟我们中国人常常啊向往的尧舜禹汤，那距离太远了。啊，尧舜禹汤那个时候是封建社会，他们这些人齐心动念为人民着想，为天下众生着想，他们有私心呐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学佛同学们互相勉励的，他们有自私自利呀，他们有名闻利养啊，他不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他没有贪嗔痴慢，什么制度他来执行都是好的，都是究竟圆满的。如果是个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，贪嗔痴慢，什么制度他去掌握都有毛病。啊，所以我们老祖宗才提出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教什么？教伦理，教道德，教因果。啊，现在讲的素质教育啊，人品的教育啊，要摆在第一了。啊，教育怎么个教法呢？后面两句，修身齐家，各智为本。啊，各无智智，正心诚意，然后身修家齐，国治天下平。啊，这才能达到一个大同世界。啊，不从教育，决定做不到啊。啊，今天每个人都希望有个大同世界，可是所做的呢完全跟大同的原理原则相违背啊，所以这个天下是越搞越乱了啊，到最后不可收拾。那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，你是多么可怕啊！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看，所有的这些佛菩萨都给我们做最好的典范啊，有功劳是别人的，有过失自己承担啊，自己接受过失，功劳推给别人。这是中国人，是老祖宗的教诲。啊，前面讲的是什么呢？诸佛妙法性。你看一句话，啊，前面十首偈在这里总结的一句，啊，诸佛的妙法性。啊，这一句话展开来就是大乘的全部啊，也是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所以这个经真的妙，经里面每一句每一个字 他都有圆满的信息在里面。啊，确确实实是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一多不二啊！啊，一句展开就是全经。啊，全经展开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妙法。啊，总归拿了就这一句。若闻此法者，当得清净也。啊，那我们要问了。啊，这一章经啊，或者是这一品经，我们学的不少了，学到现在了，有没有得清净也？啊，得清净也，就开了法眼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如来有五眼，啊，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有佛眼。啊，清净眼是什么呢？清净眼是后面的三种。前面肉眼不清净，天眼也不清净，法眼以上，啊，慧眼以上，慧眼是阿罗汉，法眼是菩萨，啊，再上就佛眼，叫无眼圆明呐。啊，我们为什么得不到清净眼呢？我们不肯把染污丢掉，啊，染污是什么呢？执着，执着是染污。我们不肯把波浪啊洗掉，啊，波浪是什么呢？波浪是分别。有分别，心就不平了；有执着，心就不干净了。所以我们的清净也没得到啊！啊，最低限度是真觉悟了，在一切法里头啊，不再执着了。啊，不再执着。清净心现前啊，虽然清净眼没得，清净眼是正果啊，阿罗汉以上啊，慧眼、法眼、佛眼都是清净眼啊，但是。我们已经向这个方向，向这个目标去精进了，这是好事情啊！啊，那么真学佛，我们现在也明白了。啊，什么叫真学佛呢？放下才是真学佛。啊，不肯放下。我们天天在那学习，学的是佛教不是学佛啊，我们是在搞佛学，佛学跟学佛是两回事情啊，也就是佛学里面没有离开分别之处啊，我们天天在这里学经，天天在研究经典啊，在学习古大德的著述 啊，我们的分别执着没有离开，这叫佛学。啊，佛学帮助我们得到一些了知识，起的作用不大。啊，能够帮助我们在世间做一个好人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不能证果。再说的第一点，不能开悟。啊，所学的是记问之学。啊，我读得多，听得多，我记得多，我能讲，我能写。啊，在这个世间啊，可以作为一个学者、专家、教授，啊，自己不得受用啊。啊，从前李老师常讲啊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也就是说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在六道轮回里面业力做主宰，你自己做不了主。啊，善业感善报，人天果报；恶业感三途苦报，没有你自己选择的。如果我们在学习之中啊，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当得清净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会开悟，你会证果，啊，你会超越六道啊，你会回归自信啊，回归自信就是佛啊。啊，大乘教里常讲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谁见性？华严经上初住菩萨就见性。啊，现在我们这里讲到无上慧是第九住菩萨，啊，实实在在我们还没有讲到他们的修行正果，他们的成就，现在是他们在这里称赞记赞品，啊，他们在法会当中给他赞叹呢。啊，下面讲到十住啊，十住品呢，那就讲他们自己修行正果的，啊，这个所依据的理论跟方法，啊，那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地方，啊，还得从头来起，从法会菩萨来起，啊，一步一步的往上升，啊，现在这是好像这个扩前的一个。预备啊，聚会在前互相赞叹啊，所以这两句话呢是很值得我们勉励的啊。我们文法要真正懂得佛的意思，一要修行啊，认真放下啊，你放得越多，你的心就越清净啊。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说，知事多时烦恼多，摄人多处是非多。我们看看现在的人跟古人比啊，古人的心比我们清净，少烦少恼，所以他有智慧。越往上古去，心越清净。为什么呢？人事少啊，人也少，事也少啊。现在麻烦多啊，你每一天在电视上啊、新闻上， 你天天都看，天天都接触，那你的烦恼就多了啊，交际应酬多，是非就多了，你的心怎么能够静得下来？啊，我们要不是天天在跟经典接触，天天在学习佛菩萨的教诲，我们跟这些人有什么两样？你能不生烦恼吗？你能避免是非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所以在现前这个社会，真正要想成就自己，还是住山闭关啊，还是在学习古人，十年不下山，二十年不下山，一生不下山，准有成就啊！这个也要有福报啊！想住山没福报不行啊！啊，有那么大的福报啊，哎，才能住山啊，才能在这一生呢得到真实成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。今天是外国啊，这个基督教、天主教啊，还有西方的宗教啊，圣诞节，我们祝福同学们圣诞快乐。谢谢大家。